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回。韩立觉得呀，这位雷师伯比自己的那位师傅那可顺眼多了呀。师侄啊，这个洞府实在是太过于简陋了吧？这样如果招待外人，我们修仙者虽然不太讲究这些，但也要勉强过得去才行啊。这位雷师伯不知道为什么，处理完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地方，而是站在韩立的洞府门口，慢悠悠的品头论足起来。韩立听了一阵苦笑啊，这个洞府是他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匆匆忙忙赶制完成的，上哪儿去精细去啊？不过韩立听对方这么一说，倒想起了一件事来，于是笑了笑，便躬身对雷万鹤说道：“师侄有些事情想向雷师伯请教一二，不知雷师伯可否先进弟子的洞府小歇片刻，让弟子慢慢的向师伯讲来。另外呀，弟子还有一些不错的上年份的药草，请师伯鉴定一下真假，让弟子放心一些用于炼丹。”
药材？
这胖子开始听到韩立要向他请教问题，让他进洞府的时候，神色丝毫未动，但是当韩立提起有些上年份的药草的时候，才挤出了一丝笑容，颔首答应了下来。于是韩立将雷万鹤引进了极为空旷的大厅坐下，然后就说要去取药草，让他稍等片刻，自己呢匆匆的走到储藏室内，将两株六七百年的备用药材取了出来，再返回了大厅。韩立之所以没有将这些药草放进储物袋中随身携带，而是为了长时间保持药性才会如此做的。因为呀，用玉盒之类的法器容纳灵药，只是暂时的储存手段而已，这时间一长，药力呢还会慢慢流失掉的。所以每个修仙者的洞府几乎都建有这种布有特殊结界的储存室，这才能永远的保证灵性药性不失啊。不过韩立为了怕这位雷师伯神识过人，将自己储藏室内的东西和那口灵眼之泉全都收入了眼底，就早发动了颠倒五行大阵中的禁断神识之法的特殊变化。现在呢，这位雷师伯如果想要偷窥什么东西，想必啊正郁闷着呢。那玉简上可说得很明白呀，这种禁断神识的变化，因为非常的简单容易，所以炼制这一套法器的时候，可完全和正版的威力一样，没有减微一丁点啊，这也是唯一能和正版相比的。韩立自己在大阵布置好之后，曾试过这种变化的威力，果然他的神识只能在附近数尺范围内转动，无法再延伸到更远处。而这雷师伯啊，即使是结丹期的修士，神识呢更是远超过自己，想来也掘不出这数十丈大地方的范围之内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也是他敢就这样请对方进来的原因。否则的话，那对方的神识只要一扫查自己的储藏室内和另一口被他密封起来的灵眼之泉，相信这位雷万鹤雷师伯恐怕十有八九会转动不好的念头了。可是一开始不请这位雷师伯进洞府，恐怕更是不妙，只会越发的引起对方的怀疑。毕竟你想啊，一位师伯来到了晚辈家里头，却没有被邀请进去，这实在是有点反常。即使对方一时忽略了过去，但是 万一他回头细想此事，岂不是更糟糕呢？而且啊，韩立还真的有事想请教这位胖子师伯一样，并存心想和顿方呢攀上一些关系来。毕竟啊，人家那可是结丹期的修士，能和这位师伯搞好关系，今后那可是大有好处的。韩立一边想着，一边手捧两个药盒子走进了大厅，然后啊，当着雷万鹤的面一一打开了盒盖，请对方进行所谓的鉴定。这个时候，雷万鹤雷师伯的心里头很不爽，因为他的确在韩立去取药材的时候将自己的神识放出，他想探测一下这个洞府的大小和规模。这倒不是人家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而是身为结丹期修士的一种下意识的自发的举动。可是啊，他的神识在离开自身十余丈的距离的时候，竟然如掷千斤，再也无法向外扩散分毫，这让雷万鹤的大脸当时就露出了震惊之色。这种神识被局限的情况，他并非没有见到过，在好几位和他交好的修士洞府那里，他都遇到过相同的事情。这分明是某种阻断神识探查的禁制在起作用。可他那些好友都是结丹期的修士，洞府内有这种禁制出现，哎，并不奇怪。可是自己的这位师侄分明才是筑基期的修士，这个洞府也是刚刚修建不久的样子，这怎么也会出现这种禁制出来呢？这可有些古怪了。雷万鹤并没有将此禁制的出现和洞府外的大阵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啊，洞府外的那个大阵能有那么强大的阻敌功效，这已经很了不起喽。如果还能有隔断神识这些附加变化的出现，那这个阵法岂不是要和一些小门派的阵派大阵差不多了吗？这样威力强大的禁法大阵，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筑基期弟子的洞府之外呢？这位雷万鹤恐怕万万没有想到，韩立的这个大阵呢、啊，其实就是赫赫有名的颠倒五行阵的简化版。即使只有原阵法威力的十分之一，那也并不比那些所谓的阵派大阵差到哪里去。因此呀，当韩立将药盒打开给他看的时候，他还心不在焉的正想着此事呢，眼神啊并没有马上就往这盒里边瞅，一副看不看都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当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那两株六七百年药材上的时候，呼的一下，原本懒洋洋的神情立即消失了。至于什么禁制神识之类的东西，更是被他扔到了脑后。此时雷万鹤的眼里边只剩下了这两株灵气逼人的药草。这两株药草是弟子从外界花了不少灵石才收购来的，可是师侄经验太浅了，实在无法判断出准确的药灵，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动用过。如今雷师伯来的正好，正好帮师侄鉴定一下。雷万鹤呀，根本没有听韩立说什么，随便的嗯了一声，就小心翼翼的将一株药草拿在手里边，仔细的端详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暗中将对方的神情看见了心里边，心里啊是微微一笑，看来这两株药草是拿对了。他早就听人说过， 结丹期修士对灵药灵草的渴求更胜于筑基修士，因为到了结丹期的那个境界呀、不要说想化丹为婴，就是将法力能够修炼提升一个结字，那都是千辛万难之事。因此上服用大量的丹药也就成了结丹期修士们提高法力的通常途径。世间的普通丹药早已经对结丹期的修士没有什么作用了，也只有用数百年以上的药草和某些天地自生的灵药炼制的灵丹，才可以加快他们的修炼速度。所以结丹期修士的每次远游啊，倒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搜集这极为罕见的药草上了。这也是当年的李化元一见从禁地里出来的韩立有这么多的灵药，立即千方百计的想要收他为徒的根本所在。这些天地灵药实在是太让他眼馋了。其实即使当时带队的不是李化元，而是雷万鹤以及其他的结丹期修士，恐怕都不会放过韩立的灵药份额，十有八九都会选用相同的手法。只是这李化元呢，的确小气了一点，只肯收韩立做记名弟子罢了。不过服用丹药只是精进法力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已，只能缩短打坐和吸纳灵气的时间罢了。勤于苦修，这才是真正将灵气化为自身法力的正途。否则就是服用再多的丹药，如果不花时间将其含的有灵气一点点炼化的话，还是等于无用啊，不会增加任何的法力。毕竟外在的灵气和自身的法力那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出现过有人呢、服用从上古遗迹中找到的逆天丹药，结果呢出现灵气在体内过多让人爆体而亡的事情。所以随便服用远超自己境界的丹药，这可是极度危险的事情啊。另外在遇到瓶颈的时候，借助丹药的灵力进行冲关，这也是众多修士常用的一种手段，也被证明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不借助任何药力就可独自突破修炼瓶颈的修士，在整个修仙界还是太少喽。而且他们无一不是百年才得一见的修仙奇才，天灵跟者呀，就是这种公认的绝顶资质之人。连异灵跟者遇到这种修炼瓶颈，也无法避免要服用丹药来进行冲关，这一点和普通灵跟者没什么区别的。而这位雷万鹤修士就是遇到这种瓶颈，因此上他为了炼制辅助的丹药，其实啊才刚从外地寻药归来。但是他这次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地呀、除了药草之外其他的就一无所获，这让他逼了一肚子的闷气啊。这也是他一见千足教的人就立下杀手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他如果不发泄一下的话，恐怕心情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好转过来。只能说黄龙等人实在是太倒霉了，正好碰上这位啊心情大坏的煞星。这个时候雷万鹤的心思正起伏不定，他经历了300余年的修仙生涯，什么样的药草没见过呀。这两株灵草一落入他的眼中，他就立刻判断出了药草的准确年份，不禁让他心中大喜啊。要知道他如今想开炉炼的增元丹，缺的就是这500年以上的灵药，所以呢，才有了这次近一年多的远行。可是他将整个越国的大大小小的坊市，还有世俗间的大药店，都寻觅遍了，也没有寻到一株令他满意的药材。 只能勉勉强强地收进了两株400年的次品，准备用来勉强使用。不过他也心知，用这样不够年份的灵草来炼制增元丹，恐怕即使这丹炼成了，那药效也得大减，对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可是啊，他手中实在没有合适的主药，这又有何办法呢？继续寻觅，那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为如果那儿真出现了上好的药材，早就被当地的门派或修仙家族的人给抢先收购了。等他赶过去，连个药毛都捞不到一根呢。至于去附近几国修仙界去寻找，那里人生地不熟的，岂不希望更是渺茫？所以当他在洞府外一听这位师侄讲有些有点年份的药草的时候，心里边就是一动，就抱着姑且看看的念头，他走进了这简陋无比的洞府。其实在雷万鹤的心目中，一个筑基期弟子能有什么好药材？顶多也就是200-300年火候的草药罢了。毕竟他就是跑这么长的时间，也只得到了400年的药材而已。这还是人家看他是结丹期的高手，无人敢和他抢购的缘故。如今这两株足有600-700年的灵草，就这样突然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这让他几乎不能置信之外，更是大喜过望。因此他看起来好像是正目不转睛的盯着手上的这两株药草，似乎啊在判断年份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在考虑如何才能从这位师侄手上将这药材讨过来才是。毕竟这么稀罕的东西放在对方手里，他觉得太可惜了，还是给他雷大修士炼丹才是最能发挥功效。不过他也是活了这么多年的老油条了，一眨眼间就已经借口想好了。于是他干咳了两声，有些不舍得将药放回了盒子，才扭动着几乎看不见的脖子，对韩立和颜悦色地说道：师侄啊，这两株药草实在是难得的珍品啊，我看足有600-700年的火候了，恐怕花了师侄不少的心血才弄到手的吧。是啊，这次花了9牛2虎之力才在从某个密店的竞卖会上抢到手的啊，当然了，还有一株千年灵草要出售，可惜弟子实在无力去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被别人买走了，这让弟子还颇为遗憾呢。韩立半真半假地说道：密店还有千年灵草？胖子闻言几乎要一下子从石凳上蹦起来了。对他来说，这何止是什么遗憾的事情啊，这简直就像剜了他心头肉一样的疼啊。想他一位结丹期的高手啊，这么费尽心机的去找灵草灵药，就连各地的密店也去了7-8家啊，怎么他就没碰上这样的好事呢？若是他当时在场的话，说什么也不会让这样奇珍从眼皮底下溜走，就是花再多的灵石去换，他也绝对心甘情愿至极呀。一想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竟然被眼前这小子就这么给放跑了，胖子就气呼呼的有一种一把抓着对方脖子质问的冲动。虽然他也明白以对方筑基期弟子的身份买不起这样的天价之物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哎，好了，错过就错过吧，说不定啊下次还有这种机会的。胖子终于让自己冷静了下来，还不得不嘴不对心地安慰了韩立几句，毕竟啊他还要图谋对方的这两株灵草呢，这可是他如今说什么也不能放过的东西啊。韩师侄啊，这两株灵草你打算如何处置呢？难道你想交给门内的炼丹师来处理吗？不过做师伯的可要提醒你啊，
咱们黄风谷的这几位炼丹师的水平实在是够呛啊，若是把这么珍贵的东西交给他们处理，绝对是暴殄天物，你的损失可就真大喽。胖子一副语重心长的长者风范劝说道：
哪能给他们炼制啊，弟子其实打算用这些灵药换取一些更有用的东西，要知道弟子买下这些灵草几乎就倾家荡产了，怎么会轻易浪费掉呢？
韩立把头摇个不停，一下子说出了让雷万鹤大感意外的话，让他原先准备好的台词儿一下子卡在了那儿。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回。